上宝座的神，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真的知道你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之下，都随你的意旨行事。你用你的权柄托住万有，也都今天托住我们的生命。主，我理当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上一切至尊荣的敬拜。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来，乐意透过思想你自己的说话，来到表达我们对你的敬拜。天父，求你帮我们，不单单在你殿当中敬虔的聆听，我们更加懂得在生活当中敬虔的实践。求主施恩，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去遵行你的旨意，来到生活。求主赐封段时间遮盖人的不足，让我们在你眼前一同的蒙恩。我们有望祈祷，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我们的思想敬虔的实意，另一个题目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思想的不忠不敬不正与盟约。我们今天会多一些探讨是圣经里面对夫妻关系的一些教导。可能我们中间有部分弟兄姊妹是未曾结婚或者是单身的，我盼望当你听的时候，你都带着一个的乐意理解明白学习的心，以致你明白之后能够支持我们中间的夫妇们，能够侧边辅助鼓励他们，彼此间互相的来到成长。我们香港很多时候见到一种自动售卖机，售卖汽水或者是小食等等。在美国有一种的自动售卖机，就不是出卖食物的。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最高法院的门外，有一架的自动的机器，这个机器叫做快速法庭 Instant Court。 这个机器呢是帮助一些夫妇呢在30分钟之内自动地呢是可以办理妥当离婚手续。这个机器呢就是只要你将有关的问题来到回答，他会问你，譬如说你两个是不是觉得你的婚姻是绝对无可挽救呢，你按个第 Yes。他就再問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問題，到問完之後再將你自己個人的資料、姓名、地址、職業輸入那個的機器，他就跟著套出18頁的法律文件就給你，就證明了你們夫妻二人已經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這個快速法庭很受歡迎，因為是不用收費，因此很多人就很快速就結束了他們的婚姻。当我看到这些消息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好像很得意，但也觉得很难受的感觉。原来婚姻就可以在30分钟之内透过副机器就可以一了百了，完全的来到去分开。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婚姻是面对着很多的冲击。在香港大家都会留意得到，香港的婚姻、香港的家庭都面对着多方面的冲击。香港過去的13年離婚數字是增加了 260%， 兩倍 2.6 倍。特別在過去93年至到96年93比相對92年之前一年呢，婚的離婚數字是增加了大概三成，是最高幅度的一個的增長。我有時見到這些情況，我們都會擔心香港家庭的變化是怎樣呢？大家最近看報紙、聽電視新聞都經常談論一個熱門的話題，就是所謂包二奶的問題。很多人回國內的時候，在國內有第二個人、有第三者、有第二個家庭，帶來了給香港的婚姻很多的衝擊，帶來給家庭很多的眼淚、很多的憂傷。在教會裡面，我們基督徒的家庭我們都很小心，我們自己緊守自己，也都為到我們當中的基督徒家庭來去祈禱。我们求主的就是保守夫妇双方要很小心防备试探，也都同时的也都去提醒作为弟兄的要互相提醒、互相守望，能够胜过这个社会上给我们各方面的潮流和终极。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常常留心的事情。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在马拉基书里面记载，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立约的信息。整卷的书很重视约的这个的观念。圣经提到这位神他用立约的爱来到爱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他们的责任，没有履行在约里面神对他们的要求。但虽然是这样， 神仍然去爱他们，因为神委身了给他们。当我们提到约的时候，这个的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自我约束的意思。这种自我约束并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约束，而是一种很甘心乐意，因为爱的缘故甘愿意去约束自己的一种的自愿的做法。在约的关系当中，一个人乐意告诉对方，总之环境怎样变化，我乐意一生委身给你，给对方一个绝对的安全感。在这种安全感里面产生一种互相的信任，以致能够建立一个深入的生命的关系。在安全感，在彼此信任当中，关系就能够很稳实地来到建立。圣经常常强调神与人立约，这个约是永远不变的约，而同时圣经要求作为夫妇的都应该彼此立约，终身来到相守。圣经描写神和人的约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是用天地的自然界的定例来到描写神和人之间的立约的关系。我想先和大家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圣经的耶利米书描写到这种的情况。请大家打开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在旧圣经的875页，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说，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国家的神，他们必作我的子民，神要作我们的神，我们要作他的子民。跟着到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然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话俾我哋知道，佢用永远嘅爱爱我哋。世界上面任何一个或者话最深一个爱你嘅人，都唔能够讲句说话，因为有死亡阻隔。几咁爱你嘅人都能够喺只能够喺人生嘅里面爱你，但系神却可以肯定咁话俾我哋知道，佢用永远嘅爱爱你。因此我哋听人祈祷嘅时候讲到，神啊，我以你的永远的慈爱为我的把握，为我的依靠。请告诉我们知道，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因为神并不是好像人一样用很多表面的东西，用物质或者说用美貌或者用某些的魅力来去吸引人。神的吸引是以祂自己永远的慈爱来吸引我们的心，要吸引是一种自然的引发，是一种自由让人来回应的一种的表达。当人被神的爱吸引的时候，就乐意甘心的来跟随祂追随祂。当圣经描写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去到后面的第31章第32节，在32节的中间一句说话，神以自己为丈夫来到描写，他说，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这样，但在35节开始，神就描写他不变的约是怎样的。是35节，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发亮，有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攀军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话，这个天地间有很多的定例，如果你能够令到太阳白日不放光的话，如果你能够令到星月不会在夜晚黑发亮的话， 我們就能夠去停止神和人之間立約的關係。我們清楚知道我們不能改變這個自然界的定律，每一天都會照常地來到出現運作。因此我們清楚知道我們不能夠改變神那個的定律，是一種愛的立約的定律。在過程當中我們清楚看見神給我們的應許，就是說一切的情形之下，神承諾要永遠永遠愛屬於祂的人。弟兄姊妹，在我們現在的生活當中，我們常常有一種不安全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周圍的人和我們之間的關係常常在變化裡面，就算最親愛的人，有時候我們會擔心他們對我們的愛是否有轉變。但神告訴我們知道，祂用永遠的愛以自然界的定例來到去告訴我們知道，祂永不改變祂對我們的愛。這個給我們內心一種何等大的安慰和肯定，這個就是立約的愛。當我們想到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看回在香港的婚姻的問題。香港的婚姻問題很多時候很多的各種形式出現，但有些的調查，一些的輔導的調查發覺，在婚姻裡面只要其中一方是堅持住去愛對方，縱使有多少的婚姻問題出現，那個的能夠成功解決的比例是極之的高，意味著只要一方是堅持住愛對方，是能夠解決很多很多婚姻的問題。其實當我看得見在聖經裡面的原則，就是愛能夠引發愛。我再說，愛能夠引發對方的愛。在我們天氣稍微寒冷的時候，如果有時你握住一隻手，對方的手很凍，你說啊，為什麼你這麼凍的，你握他耐些少，你發覺慢慢慢慢他的手開始溫暖。因為你的手溫暖，你握落他的手的時候，你長久地握住他，慢慢你的溫暖傳達了給他，而你覺得啊，你好暖，而他溫暖令到你溫暖。同樣的意思就是說，一個能夠堅持去愛的人，是能夠引發對方的愛。這個都是神給我們感受到，當神愛我們的時候，我們本來不懂得愛祂的，但是能夠引發內心對神的愛。我自己有一次的經歷，就是一段時間自己覺得自己很軟弱，在過程的時候覺得為什麼會這麼多的困難擺在面前，你都對自己沒什麼信心，很擔心在這個問題當中自己會失腳，自己會處理不到，甚至會影響自己整個的屬靈的生命。在那段時間在祈禱的時候，內心有很多的擔心，因此就告訴神聽。在祈禱的時候，突然間有一種的感受，我就祈禱，神啊，求你將立約的愛賜給我，求你與我立永約。當我這樣祈禱的時候，我突然間有一種內心的釋放，我深深體會到，縱使我幾咁嘅軟弱，神嘅愛唔會離開我；縱使我可能會跌倒，神永遠嘅愛唔會俾我跌倒，佢會將我挽回過嚟，佢會將我提升翻起嚟。當我想到呢度嘅時候，我心有一種好大嘅感動，我知道神愛我，亦都有一種嘅平安從內心裏面浮現出嚟。我知道永約、永遠嘅愛、永約嘅愛，成為了我生命當中最大的把握和根據。弟兄姊妹，在一切的關係當中，包括婚姻的關係，如果你離開了約的觀念，我們就會是一個極之不安全的狀況。我剛剛星期五參加一個夫婦團契，跟我們傾偈關於夫妻關係的問題。很多夫婦都異口同聲的承認，就是他們之間共同的信仰成為了他們維繫關係最重要的基礎。幾時覺得對方不愛自己的時候，要求自己愛對方，自己就說為何對方不愛我，但又覺得其實我都沒什麼愛他而已。但再思想到神給自己的愛的時候，那種愛內心的動力就出來了。一個經歷過神自己立約的愛的人，就能夠堅持的愛對方。一個基督徒無論在哪種的關係當中，常常想回神立約的愛的時候，就可以有動力去繼續去愛，繼續去持守這個信仰。這個是第一方面我們先來到去一起思想的。或者我們看回去另一處的經文，就是剛才我們讀過的馬拉基書 是新約的馬太福音前面舊約最後一卷。我們試試從馬太基書一段經文一起思想幾個的重點。在聖經的第二章第十節，1066頁，馬太基書第二章第十節，聖經先提到，他說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嗎？我們各人怎麼以詭詐代替卿，背棄了神與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聖經提到詭詐，詭詐的意思是違背信約的意思。首先神提醒一班以色列人，他們之間弟兄之間竟然互相來到去違背信約，去詭詐代弟兄，這個神所不歡喜的。當聖經提完到關於弟兄之間的關係之後，就轉到去夫妻的關係。聽之後我們再看下第十節，首先我們看第十四節，你們還說這是為什麼呢？因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間作見證，他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待他。第二個詭詐又出現，聖經提到幼年的妻，這句說話是表示緊是在幼年當大家彼此盟誓的時候所立的一個的婚姻的關係。聖經所講幼年所娶是指緊法妻，亦都意味著一種合法的，是神面前互相替結婚盟的一種的婚姻的關係。有些的意譯本提到就是說，你嚴肅的立約方式來到去與你的妻結合，這個就是幼年的妻。聖經提到這種的幼年之間立的盟約的關係，聖經用兩個名詞來描寫，說是你的配偶。很多時候我們說你的配偶怎樣啊，我們說到很習慣，所以不太意識到配偶的意思，但配偶含有一種很強彼此相等關係的意思，是互相配合的關係，是相等的，雖然有不同的角色，但是是彼此間是不分高低的，在神面前是有同等的地位。第二聖經說又是你盟約的妻，當我們有時參加婚禮的時候，會最感動的其中一個片段，就是當新人新兩一對新人大家去讀一個的誓詞。有一次有一個一對夫婦，他們不是讀，他們是背，其實很大挑戰，因為那麼多人看著隨時忘記一句說話，不知怎麼說，但是他們可能是真的事先將那個誓詞刻在自己心裡面，望著對方在神在人面前很清楚地將他對對方的委身的誓詞來到去一句一句的背誦出來。當我旁邊聽見的時候，我心都受感動，我知道一個很不容易的一個誓詞。在我自己結婚十周年的時候，我請一班弟兄姊妹一起吃飯，在吃飯的時候，我再拿回我那個陳舊的相簿，拿回那份誓詞出來，我就向我太太再一次宣讀，向大家亦都更加是向我太太讀出我的誓詞。聖經話是盟約的妻，在我們年輕弟兄姊妹談戀愛的時間，會感覺到愛情是羅曼蒂克，但是愛情不單單是感情上面的，更加是意志上面的。盟約的妻意味著一種意志上的愛，因為夫妻之間是一生一世相處，有很多的變化在當中出現，本來是年輕貌美的，可能慢慢慢慢會轉變。如果不是一種意志上的愛，這種的關係不能夠一生來到去保持，不能夠堅定地委身給對方。在聖經裡面多處提到關於盟約的問題，我想大家呢接著馬拉基書提到一處的經文，就是箴言第二章第十七節，在詩篇後面的箴言。第二章第十七節，聖經675頁，箴言第二章 第十七節，聖經話：他離棄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約。喺度好特別，聖經將婚盟同埋神嘅盟約係擺埋一齊。聖經描寫緊呢種嘅婚盟係神嘅盟約，喺神面前所立嘅誓約。呢種嘅盟約喺神面前嚟到立嘅，因此向太太發出嘅承諾，就係等於喺神面前承諾一生愛自己嘅配偶。換一句話講，當違背太太嘅時候，就係等於違背咗神。因此我哋翻返到馬拉基書嘅時候，聖經就咁樣講啦，喺第十五節，或者我哋睇第十四節先。聖經提到話，第十四節，他們你們還說這是為什麼呢？因耶和華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間作見證。聖經提到這位神是作見證，見證一個人他的不義，見證他怎樣違背自己曾經立的誓約。去到前面第十三節，聖經說，你們又行了一件這樣的事，使前妻嘆息哭泣的眼淚遮蓋耶和華的壇，以致耶和華不再看顧那供物，也不樂意從你們手中收納。違背和配偶的關係直接影響了同神之間的關係。縱使一個人怎樣獻上供物，怎樣貢獻自己，但是神不樂意去收取這些供物。很明顯，神是在婚約當中作見證人，這個盟約是重要的。剛才我們提到在美國有一個即時的離婚的機器，但是在美國也有一些很好的榜樣。在早幾年93年的時候呢，在美國的加州有一間的婚姻顧問公司就調查了全國的婚姻的狀況，就發覺全國有兩對的夫婦呢是不育兒童，是有結婚80年的歷史。他們90多歲10多歲結婚維持了80年，因此將兩個獎項呢是給予這兩位的夫婦。訪問這兩位夫婦的時候，大家就會很稀奇地問他們，你怎麼能夠維持到這麼久的呢？這兩對夫婦呢分別都講了不同的說話。其中一對夫婦就說呢，他說我們很小的時候結婚，十幾歲，當時都好似細佬哥咁樣。不過當時我哋彼此所立下神聖嘅諾言，我一生都冇忘記。細個時候可能係年輕，可能係好多嘢都唔認識，但係佢哋唔忘記嗰個神聖嘅諾言。呢、這個諾言幫助佢哋彼此委身一生。另一對夫婦就話：佢話我哋有一個金科玉律。這個金科玉律就是說，如果我想對方對我一生至終不渝、至死不渝的話，我先必須對他至死不渝。因為彼此都希望對方對自己一生忠心，就先要求自己對對方一生的忠心。在這種互相肯定的狀況裡面，80年的婚姻的關係就牢保持住。當我看見這段報道的時候，我心就替他們歡喜，好感謝神將一份這樣的委身的關係賜給這兩對的夫婦。其實盟約是需要破釜沉舟的，有些的婚姻在歐洲的地方，當他們結婚的時候同時簽一份合約書，這份合約書講明當他們離婚的時候呢，哪些物品屬於哪一個的，這個 HiFi 屬於他的，這個家私屬於他的，大家列曬一份清單之後，大家簽一份合約，然後結婚了。大家可以想到這個婚姻最終是以離婚收場。盟約是意味著彼此之間肯定一生是不會分開的。如果當中發生有問題的話，帶著破釜沉舟的心情，排除萬難一定要解決當中的問題。有這樣的決心就能夠解決問題，沒有這樣的決心，少少的問題都會成為之間一個 破裂的一個的因素。聖經說這個是你盟約的妻，也都很清楚講到這個盟約在神眼中那種重要性。 或者我們再看多一點，在下低的經文第15節，馬拉基書第二章第15節，聖經說，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做多人，他不是單做一人嗎？為何只做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頭裔。聖話道，神可以是做很多個夏娃，但創世記沒有記載神做亞當之後做了三個夏娃，如果是就會世界大亂。神可以這樣做，但他沒有這樣做。聖經提到神的靈有他的力量，這個靈是在舊約當中有幾個意思，包括了是理智的，包括了是一個有判斷力的意思。在神的裡面，他有一個創造的秩序，按照他自己最高的智慧，最奇妙的判斷和安排，他是創造二人，一男一女的婚姻的關係，是一人配一人，因此婚姻基本上是排他的，是不容許第三者在其中。在神的美好的創造當中，是夫妻二人成為了和諧的婚姻的關係。香港一位的大學的教授就最近在報紙當中有一個建議，他就說呢，現在婚姻的觀念逐漸轉變了，政府應該考慮呢，是容許香港的婚姻呢，是可以一夫多妻的。我看見之後我嚇了一跳，一位大學的教授竟然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好像很有智慧，但是相對於聖經裡面聖經所講到神的創造的秩序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些是極之錯誤的觀念。已經講到神造男造女，二人成為一體，為何要這樣做呢？大家再看下低的經文，在第16節、15節中間的說話說，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人能夠得到虔誠的後裔，意味著當二人專一的關係的時候，就能夠建立良好的關係，以致子女能夠其中可以健康地成長。雖然我都要講，在現間的社會當中有一些情況是我們很難明白，亦都有時是我們不能夠很容易地作出判斷，有些家庭是單親的家庭，在神恩典當中這些家庭都能夠可以健康地成長，但是我們要講回就是神最初原本的心願，是在二人的家庭當中子女能夠成長，能夠蒙神的保守。在這裡聖經跟著就立刻提了一句的說話，在第15節，所以當緊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當聖經講到話願人得虔誠的後裔之後，跟著就立刻講，所以當緊守你們的心，在第16節跟住亦都講到要緊守你們的心，兩次重複講神有咁嘅計劃，有咁嘅創造嘅秩序，因此喺個嘅計劃之餘，神就發出一個嘅警告，佢話要緊守你們的心，兩次重複咁話 guard yourself， 守住你嘅生命，守住你嘅婚姻，呢個係好重要，神俾我哋提醒。當有一個丈夫有一次他去國外來到公幹，當他離開家的時候，他太太跟他說，說你快點回來，我們和小佬哥，我和小佬哥等著你回來。這個弟兄去到國外的時候，在酒店裡面住，出現一些的試探，當試探來到的時候，他突然間想起太太曾經跟他說的說話，我們等著你回來。當他想起這句說話的時候，他就提醒自己，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很愛我，因此我應該是一個負責任的丈夫，負責任的爸爸。這句說話幫助了他能夠面對在當中有的給他的試探，他就回來家，很歡喜地跟家人相處。我們作為男士的要小心謹慎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的婚姻。如果你是大概是40歲左右，你工作時間很長，你很少機會跟太太和家人相聚，你又有些少的經濟的基礎，你又沒什麼 弟兄是跟你可以深交的，这些可能是很危险的信号。我们中间可能不多这样的人，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有这样的情况危险度会高一点，但并不表示其他是没有这样的危险。在其中的弟兄，我们常常警觉住我们的生命。有一些弟兄他们出去国内工作的时候，每次当他们回国内的时候，他就会先打电话通知自己的小组，喂，我回去有事做了，你们为我祈祷。有些人就带一个叫做安全包，里面摆了圣经，摆了一些的家庭的相片，去到的时候拿回出来看，常常警惕自己在那个环境，虽然自己是单身，所谓单身，但是他是有家庭。当然作为太太的同时都需要谨慎谨守自己的心。如果作为太太觉得自己丈夫越来越闷，跟他没什么谈，在那个时候就要很小心。可能你身边的男士，你的男同事可能带来给你试探。因为嘅秘书，一位有美貌嘅秘书，有一次佢自己喺一个文章当中分享，佢就喺我公司里面，我自己有个准则，我拒绝所有嘅男同事邀约我出去食午餐嘅机会，因为我认识我自己，我受唔住赞赏，因此我拒绝一切男士单独嘅午餐聚会，因为我太过宝贵我嘅家庭。我不想这些的危机破坏我的家庭，因此他警觉住拒绝这些的邀请。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的确需要谨守自己的心，因为太多的试探在我们身边。而圣经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圣经将神的心意再次告诉我们知道。大家看回去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就停在这里一起祈祷。天父，我们为到你自己奇妙的创造，我们感谢你。为到你智慧的创造，我们赞美你。而你今天我们同心合意，为到香港众多基督徒的家庭，来到向主求恩典。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试探，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帮助我们谨守自己，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能够让耶稣基督你自己对婚姻的美善的计划能够显露出来，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荣耀你，见证你。求主保守很多将要结婚的弟兄姊妹，赐给他们一个愿意守盟约的决心进入婚姻的关系当中。又求主保守我们中间在婚姻当中遇到难处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专心依靠你，来到去面对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领受你给他们立约的爱，他们就能够在其中作你的见证。天父啊，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祈求。